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国库部长将就高通货膨胀率发表经济前景声明。美国通胀率达到 9.1%， 美联储再次加息。土耳其建立乌克兰谷物出口协调中心。菲律宾发生7.1级地震，至少四人死亡。下面是详细内容。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今天将在联邦议会发表他对澳大利亚经济前景的首次声明。查莫斯将讨论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政府债务等问题对澳大利亚家庭的打击。此前2022年6月季度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至 6.1%， 这是近22年以来的最高值。与此同时，在海外，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已经连续第二次将基准利率提高 0.75 个百分点，以抑制高通货膨胀率。这是30年以来最激进的举措，将美联储的关键利率提高至 2.25% 至 2.5% 的关键范围，这也是自201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通过提高借贷利率，美联储使得贷款变得更加昂贵，导致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或将减少贷款和消费，从而冷却经济。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说，他的团队坚定地致力于使通货膨胀回落。此前，通胀率跃升至 9.1%， 是41年以来的最快增长速度。他说，我们既有我们需要的工具，也有代表美国家庭和企业恢复价格稳定所需要的决心。在过去两年半里，经济和国家已经经历了很多，并且证明了它的韧性。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持续的、强有力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使所有人受益，我们就必须把通货膨胀率降到我们 2% 的目标。澳大利亚教育部长拒绝降低目前适用于高等教育贷款计划债务的指数化率。高等教育贷款计划的指数化率已经从去年的 0.6% 上升到今年的 3.9%。 独立议员安德鲁·威尔基将其描述为完全不合理，以及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但是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表示，降低指数化率并不能帮助低收入澳大利亚民众应对生活成本的压力，而且还款额只会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他说，事实上，高等教育贷款计划已经帮助更多的人获得了大学学位。但克莱尔承认，对于社会上的一些群体来说，接受高等教育仍然是个问题。他希望这些问题能在即将进行的协议审查过程中得到解决。
I don't want us to be a country where your opportunities...
他说，我不希望我们成为一个生活机会取决于你的邮政编码、父母或肤色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协议进程如此重要。工党议员马里恩·斯克里姆古尔是最新一位在议会发表首次演说的原住民议员。在讲话中，他呼吁采取行动，缩小澳大利亚原住民所面临的差距。斯克里姆古尔当选为北领地林扎瑞席位的议员，该席位所在地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包括北领地所有的偏远原住民社区。他承诺将为所有北领地人民，特别是原住民带来变化，尤其是在解决偏远社区的酗酒和家庭暴力方面。
The Prime Minister's commitment to the nation about no one.
他说，总理对国家的承诺不遗漏任何一个人。这是我和我的选区的许多原住民对成为工党团队议员充满希望和鼓舞的原因。林扎瑞的未来之路就是让所有的领地居民向前迈进，同时不让原住民家庭落在后面。澳大利亚第47届议会中有11名原住民议员，这也是联邦议会中原住民人数最多的一届。在前北领地首席部长迈克尔·冈纳辞去职务仅2个月后，他已经正式退出政坛。 冈纳昨晚在立法会议上发表演说，称卸任地方议员比辞去首席部长还难。虽然还不清楚他的下一步计划，但他表示家庭是第一位的。冈纳于五月辞去了北领地首席部长的职务，理由是他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出于家庭原因的考虑。这位前首席部长还在2020年因心脏病发作接受了手术，他说这是对不平衡工作和生活方式的一种警醒。生产委员会的新数据显示，在全国性的缩小差距协议的17个目标中，只有4个正在被实现。数据发现，儿童的生活水平、健康的出生体重、入学率和减少青少年拘留方面都有适度的改善。但数据也显示，成人入狱、家庭之外的护理以及儿童发展和自杀率方面的差距正在恶化。原住民事务部长林达伯尼说，这些结果令人失望，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协调努力，该计划才能发挥作用。缩小差距协议计划在未来十年内改善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之间预期寿命的差距。25岁的德国背包客西蒙纳斯特贝尔的男友被控在新州北海岸谋杀了他。托比亚斯·弗里德里希·莫兰曾与斯特贝尔女士一起在澳大利亚旅行。2005年，有人在 Lismore 的一个房车营地附近发现了斯特贝尔的尸体。这位25岁的学校教师被人用枕头或塑料袋闷死。尽管政府在2020年提供了100万澳元的悬赏征集线索，但多年来警方仍未侦破此案。新州警方以谋杀罪名指控42岁的莫兰，并发出逮捕令。周三，警方把他从珀斯带往悉尼。斯特贝尔最后一次在房车营地被看到时，是与莫兰和朋友们一起出去玩。6天之后，在一个运动场外100米外的棕榈树下，有人发现了他的尸体。由于新一轮的工业行动，今天新州的火车预计将进一步延误。铁路工会将从周四午夜开始停工4小时，停止悉尼铁路公司运营网络上所有火车的运行。悉尼铁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特·朗兰德称，停工可能对关键岗位工作人员和个体经营者影响最大。他呼吁客户避免在周四清晨使用铁路网络，并检查是否有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可供选择，直到服务在周四上午8点左右恢复。新州的火车司机已与州政府就新的企业协议进行了长期争论。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再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一个出口乌克兰谷物的协调中心已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揭幕，首批货物预计将在数天内从黑海港口出发。俄罗斯和乌克兰上周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协议，重新开放因持续战争而受阻的粮食出口，以帮助缓解国际粮食危机。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完签字仪式近12小时后，俄罗斯向乌克兰最大的港口奥德萨港发射了巡航导弹，该协议几乎立即陷入困境。土耳其国防部部长胡鲁西·阿卡尔称，联合协调中心将监督从3个乌克兰港口出发的情况，并对船只的进入进行武器检查。
In line with the current conditions,
他说，根据目前的条件，有必要打造一个海上走廊，以便在短时间内将等待在乌克兰港口的2500多万吨粮食安全运送到需要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联合协调中心的工作将为持久和平铺平道路。菲律宾发生强烈地震，至少造成4人丧生。菲律宾政府承诺将继续进行救援工作。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斯驳回了有关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呼吁，但表示如果情况恶化，他将重新考虑。强烈的 7.1 级地震周三袭击了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造成建筑物损毁，首都马尼拉也出现了强烈震感。马克斯总统称，已部署救援人员， 同时，当地政府正在清理阻塞的道路和受损建筑。他敦促居民在当局建议前不要返回自己的家中。
We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information.
他说，我们将继续提供所获得的信息。可以想象这种情况在继续发展。我想一切可以做的都已经做了。我们甚至已经预计到此次强震受害者的需求。中国警告称，如果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对台湾进行访问，将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佩洛西是总统的第二顺位候选人，他将成为自1997年来美国访台的最高级别官员。中国表示，如果佩洛西的访问继续，将采取坚定有力的措施。分析家表示，这可能导致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加剧，而台湾海峡被认为是亚洲的主要潜在火药桶。在其30余年的国会生涯中，佩洛西一直是中国的坚定批评者。他曾在天安门拉起横幅，纪念在1989年在民主抗议中丧生的示威者。美国总统乔拜登在感染了新冠病毒后，已解除为期5天的隔离。上周，拜登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但只出现了轻微的症状，因此继续在隔离地点工作。他说，虽然新冠病毒没有在美国消失，但通过疫苗、加强针和治疗可以避免出现严重的疾病。
You don't need to be president to get these tools to use.
他说，你不需要成为总统来获得这些用于防御的手段。事实上，我打了同样的加强针，同样的在家测试，同样的治疗，你一样也可以有。政府已确保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所有美国人都能免费获得这些。在印度西部，至少又有10人在饮用了一种被未知物质污染的酒精后死亡。在印度的古吉拉特邦，目前已有38人因摄入这种酒精而死亡，有51人受到影响。警方已经逮捕了涉嫌污染酒精的6名嫌疑人。在印度总理莫迪的家乡，销售和消费酒精被禁止，持有政府许可证的人除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晨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以澳元兑换0.699美元、1.116新西兰元，同时以澳元可以兑换4.726元人民币、5.489元港币、20.916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19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0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2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